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8月25号星期二晚间8点，北京时间8月26号星期三早间8点。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首先还是来继续关注一下全球的股票市场还有经济状况。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中国官方采取了措施，将利率呢削减了0.25个百分点，或者说是呢0.25%，并且呢还降低了银行的现金储备方面的限制。这些做法受到了国际间的注意。在中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星期二的时候呢，股票的指数继续下跌，跌幅呢超过了7%。中国的邻国日本东京的股票指数下跌的幅度呢将近4%。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开盘的时候先是出现了一些回升的状况，但是到收盘的时候仍然是以负数，就是下跌来结束。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收盘的时候是15,666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巴黎和德国的股市呢都出现了上扬。在法国，就前不久发生的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列车上出现了持枪的凶手，想要行凶的这个案件呢，目前又有了新的进展。法国官员表示，在那起事件当中持枪行凶的年纪在25岁的一名摩洛哥男子呢，法国官员表示，他在上火车之前的一刻呢，在他的手机上看了一段就是那种极端激进的伊斯兰方面的这种要暴力袭击的这方面的视频。因此法国上方面呢目前对这案件呢展开了与恐怖活动有关的调查。这名名叫哈扎尼的摩洛哥的男子呢，在火车上的时候呢，当时携带了一支 AK-47 的步枪，还有一支手枪，还有很多子弹，还有 一把刀子。他后来呢被在火车上的三名美国人还有一名英国人呢给制服了。哈扎尼的这个律师呢否认他的在火车上行凶的行为呢是出于恐怖主义的动机，而是说呢，哈扎尼当时只是想抢劫乘客而已。另一方面呢，联合国官员呼吁欧洲国家给予那些就是想去到欧洲的难民呢，给予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回应。联合国难民署呼吁欧洲所有国家的政府呢，都要以同情心来对这一汹涌的难民潮做出回应。以匈牙利为例，匈牙利这个国家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接收了超过10万名的移民，同去年相比是翻了一倍还多。在土耳其方面，土耳其的选举委员会星期二宣布说，将要在11月1号的时候呢，举行新一轮的议会选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昨天的时候呢，提出了这个选举的要求。埃尔多安所属的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在今年6月间举行的选举当中呢，失去了他们在议会当中占据的多数席位。那是自从2002年以来，正义和发展党第一次在选举中如此大幅失利。在那之后呢，为期2个月的同反对派之间的具有组成联合政府所进行的协商也以失败告终。 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总统还请达乌特奥卢总理在11月1号投票选举之前先组成一个临时的内阁。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士指责他是想要终止组成执政联盟这方面的努力，目的呢是要给予他所属的正义和发展党一个在下一轮选举中赢回多数席位的机会， 以便呢可以不必同其他党派妥协，也不必被迫组成联合政府。土耳其政局不稳，还有土耳其方面呢被迫在其边界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还有国内的库尔德武装激进人士开战等等因素呢，都导致了土耳其的货币目前可以说是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首席干事星期二表示，他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查出伊朗的寻求发展核武器方面的信息呢，他说有信心。他说，同伊朗之间做出的安排，从技术上说是全面的，也符合原子能机构的这种操作。他说，伊朗不会从任何方面让我们降低运行的标准。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您收听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韩达成协议，结束最新一轮的对抗，中国股市星期二暴跌后， 舆论对政府的举措有不同的说法。另外，美中接近达成两军空中相遇规则。另外，中国计划建设一个涉及1亿5000万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我们有相关的分析。另外，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台美日的关系目前处于最佳状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星期二关闭了对朝鲜的宣传广播，这是为了缓和朝鲜半岛最新紧张局势而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朝鲜方面则就最近的地雷爆炸事件致残两名韩国士兵表示遗憾。韩国总统安全顾问金宽镇说，南北双方同意将就改善关系尽快在首尔或者平壤举行会谈。 双方在62年前结束朝鲜战争时签署了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条约。双方表示9月将恢复让冷战时期被迫分离、家庭团聚的讨论。作为韩国的坚定盟友，美国对这一协议表示欢迎，并指出美国希望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称，这项协议是一个妥协。他说，现在要看朝鲜在两国边境地带的军事行动问题上，不光是许诺，还要看行动。协议达成之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朝鲜为两名韩国边防士兵本月早些时候被地雷炸伤一事表示道歉。 首尔说，如果朝鲜不道歉，就不会停止边境的扩音器宣传广播。朝鲜一直否认对此事件负责。在南北方交界的板门店进行的紧急会谈，星期六开始，当时平壤提出的要韩国停止越界宣传广播，否则面临军事袭击的最后期限刚刚过。南北双方派出了各自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作为谈判的代表。 曾任韩国外交部长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双方加倍努力达成协议。在股市动态方面，中国股市星期二再次暴跌，跌幅又达到了7个百分点。在新一轮股灾冲击之下，中国星期二晚间宣布了新的救市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上海股市星期一收盘暴跌
8.49%， 创下8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而星期二， 沪指午盘虽有所反弹，但下午再次狂泻，收跌 7.6%， 市值蒸发近4万亿，沪均蒸发近8万元人民币。面对这新一轮的股市冲击，中国星期二晚间宣布了新的救市措施，包括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日本和香港股市周二早盘从周一的全球股市大跌中回升，但午盘再度出现抛售，日经指数周二尾盘下跌了大约4%，香港恒生指数一路走低，收盘前反弹。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星期二开盘后上升2%。一位35岁的投资者说，他担心这可能是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开始。
也不只是中国跌这么多，像美股啊，像欧洲股市啊，都跌了很多。就是说，这已经不单单是中国的事情了，这可能是已经引发了一个全球性的一种金融危机的前兆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事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觉得后市也不太能看好。
但是上海另一位股民也说，其他国家股市虽然也跌，但没有中国这么严重。
中国比国际上跌得多，人家跌1%、2%、3%，中国跌8%。老百姓吃不消了，国家不救市是不对的。
观察人士指出，当前中国股市信心溃散，已经基本失去融资能力，所以政府救市力度也明显减弱。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上海主要股票的指数星期二再次出现暴跌，达到了7.6%，收盘跌破了3000点，达到了8个月来的最低点。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和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表示此举主要的目的是要发挥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促进降低社会融资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最近几天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动摇了全球的市场，但是亚洲的大多数股指，包括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二收盘的时候都有所反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去年以来，上海股市动荡的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虽然中国经济持续出现放缓迹象，但是上海股市六月曾经成倍反弹到5100点，星期二则暴跌到一年前的水平。股市六月下跌时，中国政府取消了所有限制，给股市提供充分流动性。此后直到八月初，政府一直提供支持，但政府目前似乎袖手旁观，这令散户投资者感到担忧。一位老年投资者高先生对中国股市下跌超过全球市场表示担心。他说，其他国家的股市下跌了几个百分点，而中国股市暴跌了8%到10%。他说，一般人承担不起，政府不救市是不对的。中国股市过去一周连续暴跌，同时公布了一些糟糕的经济数字，这给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几乎没有报道股市大跌的消息，国营电视台也集中报道中国下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准备在北京大阅兵的事情。一些主要网站虽然有股票暴跌的消息，但位置明显靠后。有人担心中国股市波动可能会给经济和消费者情绪造成影响，海外有人试图减少这种担心。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认为没有必要过分担心，他说，股市修正和泡沫破灭有时候会波及其他市场。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提姆·库克星期二罕见地在财政季度期间就公司营运状况发表评论，他通过电子邮件回复《华尔街时报》的问题，谈到中国 iPhone 的启用率最近几周明显增加。他还说，他显然无法预见未来，但本季度的情况令人放心。他还表示，相信从长远来看，中国代表着前所未有的机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在这次中国的股市动荡当中呢，当局批准养老金可以入市，一时激起千层浪。人民网报道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正式发布之后，立刻有老百姓打来电话请求援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记者穆小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上证指数8月24日星期一暴跌8.5%，日经指数损失4.6%，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也损失3%以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杨帆分析说，在这种形势下，养老金不敢入市。他说，
这不全球股市都暴跌吗？ 这种情况谁也不敢买呀。他那个养老金什么时候买，他也不一定就现在就买，因为现在中国股市正在下跌，他们可能也要觉得就是还要更低那个才进。
8月2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规定养老金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30%。据悉，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的结余约为3.5万亿元。如果按照30%的比例投资股市，金额约为1.05万亿元。然而，在中国的经济分析师的主流观点认为，实际可投入股市的养老金将远低于这个金额。国泰君安宏观分析师任泽平对中国媒体分析说，去年年末基本养老金结余3.5万亿元左右，扣除预留支付资金外，可投资资金预计2万多亿元，按股票投资上限30%计算，最多有6000亿资金可入市。按照保险公司平均股票投资10%、社保基金20%估算，预计实际入市资金在15%左右，即3000亿元分批进入。经济学家杨帆也认为，即便有10000亿资金，也不会一起进入股市，而是分散着进入。他说：“
不一定各上有这些钱，名义上有，实际上不一定到账。再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什么时候入的？他买哪个股票？他也不是10000亿大家一起买呀，这是。”他分散着买，那就不是一个救市措施，肯定不是救市措施。
也就是说，指望养老金挽救中国股市是不太现实的。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师张义东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不要苛求养老金入市，对短期走势有很大影响。同时，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归集也是困难重重。据悉，这部分资金目前处于县级统筹，实现省级归集委托难度较大，而且养老金从拆分、遴选托管机构、存管机构到组建团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养老金入市达不到救市的效果，但从长期投资的层面看，对市场或许是一个利好。据统计，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中，散户占统治地位，而成熟的资本市场应当是机构投资者占统治地位，因为散户的投资主要以投机获利为主，换手率非常高，给市场带来较大的波动性。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文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养老金入市将使资本市场换手率大大降低。他认为，养老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具有很强的低风险偏好，追求长期收益，很少频繁换手，将带动追求长期收益性的投资理念，对短期投资心理将是一个巨大的抗衡，有利于减少股指波动的幅度，遏制频繁的大起大落。经济学家杨帆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说，
他是长期投资啊，那也不是完全赚钱的，他是长期投资，他就是不许那个买了也不是这随便可以买卖的，买了之后就在那放着，它是一种的长期投资，所以应该是个利好。
但他也表示，现在不是养老金建仓的好时机。养老金一直被认为是百姓的养命钱，投资股市后能否实现保值增值，难免令人担忧。根据办法，投资机构和受托机构需分别按管理费的20%和年度投资收益的1%建立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养老基金投资发生的亏损。但是即便有政策保证，只要入市就有风险，如何规避风险让百姓受益，还需要上层设计者仔细掂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新的行政措施和其他一些方案，旨在使房主和企业更容易投资绿色能源的改进。这种改进在过去可能不切实际或者负担不起。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晚上在拉斯维加斯的国家清洁能源峰会上担任主讲嘉宾。他说，有些化石燃料和公共事业的利益者正在对抗国家向更清洁、更便宜、更高效能方向前进。但是他说，对不起，我们正在向前迈进。他说，被告知可再生能源没有经济意义几十年之后，现在可以说今天这已不再是真实。在总统宣布的步骤当中，由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新规定可以显著扩大使用所谓的资产评估清洁能源贷款，允许房主安装能源的改进设施并分期偿还其费用。迄今为止，使用这种贷款一直受到监管的限制。奥巴马总统还表示，能源部将再获得1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担保金，以鼓励新技术的创新，让美国人在选择可再生能源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奥巴马在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里德主持的年度能源会议上的讲话，旨在打击化石燃料和公共事业的利益者，他们一直致力于削弱清洁能源的政策，声称此举将由市场办理。在另外一方面，今年5月上任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威夫特星期二下午在与亚太媒体的电话会议当中表示，美国谋求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关系，两国海军将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合作机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目前在马来西亚访问的美军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星期六在美国国务院安排下与亚太地区媒体举行电话问答会。斯威夫特在回答有关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空前的填海造地行动做出更多回应时表示，美国国防部、国务院最近就填海造地在这一地区引发的关注和焦虑表达了明确立场，并指出，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填海造地的规模远比以前评估的要大。他说
：“As far as what more can be done,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am continue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engaging with others in the region.”
至于美国能多做些什么，我认为我继续强调与这一地区其他有相同顾虑国家合作的重要性。我访问过的国家都向我们表达了关注和对未来的不安，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以多边方式走到一起，以积极方式解决分歧和这一地区的争端，不允许与恐吓或武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方式。斯威夫特海军上将几次谈到美国与中国维持积极关系的重要性。他表示，通过与中国更深厚的关系，双方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明确对方的意图。他说
：“We seek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my experience has been both as a Seventh Fleet commander and now as the Pacific Fleet commander.”
我们谋求与中国积极的关系，随着美国和中国采取行动加强军事关系，双方设置了一些机制，比如海军舰只相遇准则非常有效。实际上，美国有兴趣将这一机制扩大到中国的海事船只。在回答如何回应外界对美国将60%的海军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存有疑虑的提问时，斯威夫特表示，美国致力于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未来几年美军将向太平洋投入包括舰只和军机在内的最先进的军力，不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性能和能力。他说
And we have, it's about 57-58% are already committed to the Pacific.
我们大约57%或58%的力量已经投入到太平洋， 归入太平洋舰队统辖，剩下的几个百分点的力量实际上还没有建造出来，比如有三艘航空母舰还在建造中。有媒体问到，有报道称美国海军指挥系统与白宫就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上有分歧，这造成了美国海军到目前仍然没有像多次重申的那样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这些人造岛礁的十二海里以内。斯威福特表示，他很好奇媒体报道，希望找出海军指挥链和白宫在哪里断绝，但据他所知，海军指挥链没有断绝，相信海军指挥系统与白宫也没有断绝。不过他没有具体表态美军舰只或飞机是否计划进入中国人造岛礁的十二海里以内。他说
Secretary Carter said it bes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t Shangri-L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y, sail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I know there's a
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中讲述的最好，美国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自由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我知道在学术界、美国军界、外交界等进行一个有关岛屿、岩石、岛礁构成的讨论，在十二海里界限内航行的问题，他们是否具有十二海里的定义是一个法律问题，仍在讨论。国防部长卡特讲得很明确，政策没有变化，我们将继续在这个政策下行事。我没有看到海军指挥链和白宫有脱节。斯威福特海军上将在回答提问时还表示，鉴于对亚太地区不稳定因素关注的提升，美军在这一地区进行了许多军演，随着计划进一步增加，需要减少其他军演来作为平衡。不过斯威福特强调，美军未来可能减少双边军演，尽量将更多国家拉进多边的联合军演，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提升已经部署在这一地区美军军力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同时让各国军方能够相互了解，增加彼此的信任。近半年多来，随着南中国海局势日益紧张，有媒体报道，日本方面考虑是否加入美国空军在南中国海上空的巡逻行动。在这次电话会上，有媒体提问，在什么情况下美国考虑与日本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斯威福特表示，这是涉及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政策问题，而日本国内则首先需要解决所涉及的宪法问题之后，才有可能与美国讨论联合军演的问题。据报道，今年八月初，中国外长王毅在参加东盟论坛期间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引起争议的填海造岛工程，并建议乘飞机自己去看看。但是在王毅外长作出上述声明近三个星期以后，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八月二十一日表示，五角大楼依然不能确认中国是否已经停止了在那里的填海造岛行动。同时，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亚太海事安全战略的报告，详细阐述涉及到亚太地区海事安全的总体战略。施大伟表示，目的是要让亚洲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清楚了解美国的立场。他表示，美方将继续通过军事外交、多边组织以及持续的关注，来维护亚太地区航海自由，力争防止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同时推进遵照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来办事。他还重申，美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牵涉到主权的问题上没有预设立场，但是他说，确保相关的争议以和平方式解决，而不是通过迫胁或者是冲突来解决，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呢，在美中军事议题方面，美国国防部表示，美中两国就制定两军 空中意外相遇规则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朝呢年底前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官员曾在2014年签署有关两军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一项谅解备忘录，并在当年的4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2014年11月，两国国家元首答应，两国会努力在2015年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意外相遇准则达成协议。在五角大楼上星期五8月21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正在朝年底前达成这项目标迈进。
我们正在就这份文件举行谈判，我认为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共识，我们将继续朝在公开宣布的期限内达成协议而努力。
美国近来不断派海军最先进的P-8A 型海神侦察机到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附近空域侦察，并行使美国所说的在国际空域自由航行权利。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一直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妨碍了各国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主权争端的努力，并声称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这一局势加剧了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使双方尽快达成空中意外相遇规则变得更加迫切。2014年8月，美军一架 P-8A 型海神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飞行时，中国一架 J-11 型战斗机直接从美军飞机腹部穿越，在翻转机身掠过美军机首，向美军显示其武器。不过，美国国防部在刚刚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报告中说，在去年8月的那次事件之后，两国的外交努力取得进展，此类的危险行为有所减少。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计划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建造一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超级城市群，涉及人口能够达到1亿5000万人。随着这个世界上最大城市群向河北和天津的延伸，野蛮的拆迁侵犯民众利益的事件不断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河北保定发来的报道。
记者在河北保定南市区王范庄采访时，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展示了房地产开发商野蛮拆迁的图片和视频证据。房地产开发商和王范村的村长签订了协议，出售了农民的宅基地，并开始兴建楼盘。为达到拆迁的目的，开发商对反对拆迁的居民实施了绑架、恐吓、威胁和人身侵害等各种非法手段。
往窗户上弄屎，往家里头逮那个硫化弹，就响的特别厉害，把那个那家那女的脑袋，他们现在拆着走了，脑袋踹在地下，让黑人会蹬着脑袋。有一家一会儿来的那个人，他老婆婆他们这是两家子，说他老婆婆80多了，从屋子里头拽出来，一吨一吨的蹲出来有100多米，那老太太上医院里头住了将近有半年的医院。
我家是多次被砸，这个最少有10次了，都这个派出所都有记录，110。他们这整个一个现在是，我认为他们是土匪工程的，这是。
我们家那个车就在这儿放着，就是在我们家院子外边放着，然后就被那个黑社会的，我们都有监控记录的，黑社会的就戴着那个口罩，然后戴着帽子，然后就拿锤子把我们那玻璃给砸了。
据村民反映，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嫌官商勾结。王范庄的村官王连营和保定市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全国等权钱交易非法立项。2014年9月，保定市南市区国土分局曾判决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土地转让手续、没有拆迁证、没有城市规划和建设许可等，完全是非法占地项目，责令停工。然而，中国广泛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判决书已经下达将近一年了，开发商完全无视判决，记者看到工地仍然在继续施工。
2013年6月25日对这个违法施工的金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了查处，2013年在9月13号对他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个东西你再京津冀一体化，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好事了，成了坏事了，是吧？他打着这个旗号办这种事儿。
这个非法建筑工地与当地居民房屋相距只有几米，搬运材料的塔吊在居民家上空飞来飞去，有的居民家墙壁甚至被建筑施工方撞裂，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根据8月23号公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京宝石、京唐秦三个城镇聚集轴将成为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体框架。王范庄地处保定市，是中国京津冀一体化规划辖区范围的一部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过曾经由北京迁都保定的说法，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河北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严重污染啊、污染的省份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十大污染城市河北就占了7个啊，这个保定是否适合作为副政治中心甚至作为副首都我觉得是有疑问的，而且这些公务员愿不愿意去，可能没有几个人愿意到保定去。
河北省在追赶这些差距的过程中，违法拆迁、暴力拆迁的事件层出不穷。2015年4月，河北邢台市白小旺城中村改造项目强拆，造成一名男子死亡。2014年11月，河北邢台开发区黄家屯村遭200余人强拆，被夷为平地。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加快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尊重公民财产、忽视环境和生态建设等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河北保定王范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设在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驻华外媒的记者在这次报道天津大爆炸的时候，有多名记者受到了骚扰。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天津危化品爆炸事故牵动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驻华外媒记者也在第一时间前往天津，对这起恶性安全生产事件追踪报道。当时在外媒助理圈内流传这样一条微信：天津事件发生之后，驻北京的外媒记者不是在天津，就是在去天津的路上。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记者威尔·里普利在天津的报道不止一次被打断。李普利8月13号在天津一家医院门前做现场连线报道时，被遇难者家属和志愿者围攻，报道不得不中断。之后，他在马路上做连线直播时，又被消防员与不明身份的男子劝离。一名男子用手捂住 CNN 的摄像头，导致报道中断。针对 CNN 记者在天津报道受阻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评论称，阻止他的并非政府官员，而是遇难者家属，并称 CNN 应该停止对华不实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记者多恩在天津一家医院前拍摄时，有警察用手和水瓶挡在镜头前干扰。台湾东森媒体集团的一名记者上周四在近距离拍摄爆炸点时，被10几个警察围住盘问，在检查了记者的台湾身份证之后，警察放行，但是抢走了拍摄的内存卡。记者要求警察归还，其中一个警察说，内存卡可以归还，除非在我面前下跪。这个事件在台湾媒体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称，一名欧洲媒体记者在天津医院前拍摄时，被一名女市民激烈阻止，旁边的警察也不让他们拍摄，但是在离他们不到10米的地方就有中国的媒体在拍摄。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在爆炸中心附近的天津新区会展中心拍摄时，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尾随，并且要求检查记者的身份。其中一名男子打电话请示了他的上级之后，要求美国之音记者不要继续拍摄。这次受到天津方面干扰的不仅是外国媒体驻华记者，一些中国国内的记者在报道天津事件时也受到阻挠。北京日报记者何小新的手记《走多远，坐多久》讲述了他在爆炸地点附近居民区拍摄的时候被警察发现并且盘问，警察让他与同行的记者打开书包并且简单的搜身，随后把他手机和电脑中的图片全部删掉。搜查结束之后，一个警察甚至让他脱掉鞋子检查鞋垫下面是否有内存卡。天津官员这次对待外媒记者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天津官员罕见地向 CNN 道歉，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龚建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 CNN 记者在天津泰达医院门口报道遭阻拦事件，对个别家属出现的情绪不当表示抱歉，并且表示将尽量保证媒体记者的合法采访权利。CNN 也做了澄清，表示阻拦采访的是伤者家属，不是政府相关人员。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节目组讨论了天津爆炸事件的外媒报道，深圳卫视在节目中打出媒体人黄天波的照片，并且以话外音的形式说， CNN 前全球总编辑协调人员黄天波曾经透露， CNN 记者的专业素养不低，但在做新闻时很容易带有主观色彩，习惯于在暴力、灾难、冲突等方面大做文章，甚至贬低他国政府。深圳卫视以黄天波的话作为引子，并援引多位专家对黄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常带有有色眼镜的结论。深圳卫视的这个批判外国媒体对事实进行刻意扭曲的节目播出不到12小时，黄天波发表声明称，深圳卫视完全是无中生有。黄天波的声明称，深圳卫视从来没有联系过他，也没有采访过他，他本人也没有对天津的爆炸事件公开发表过评论。黄天波说，深圳卫视盗用他的肖像，给他安上错误的头衔，引用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在一档严肃新闻性节目当中采用如此缺乏基本职业操守的手法，令人匪夷所思。黄要求深圳卫视公开道歉并且进行赔偿。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节目组通过官微发表致歉声明，不过节目组的这则声明并没有让黄天波满意。黄随后发表第二篇声明，要求深圳卫视在哪个范围造成影响就要在哪个范围更正，不能仅仅使用微博道歉。黄天波还指出，深圳卫视对黄天波的名誉权和肖像权赔偿未提只言片语，目前这个事件仍然在继续发酵当中。中国左派官媒发表的文章和社评中，西方记者被描述为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的境外敌对势力。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员陈杰仁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动不动就把国际舆论的批评称为敌对势力，一方面是一些官员心虚的表现，不敢让民众知道这些批评，不敢让这些批评传播开来，第二个方面，这是他们排斥国际舆论监督的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缺席9月初北京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朝鲜派出了二号人物崔龙海前来中国出席下星期的北京大阅兵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出席中国的庆祝活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星期二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是否可以证实金正恩拒绝访华邀请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说，
我们向有关国家发出了邀请，我们很高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能够率团来北京出席纪念活动。
观察人士指出，由于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等问题，中朝关系已经大不如前。崔龙海2013年时曾经访问中国，并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确定有3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出席北京的庆祝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美国总统奥巴马等绝大多数欧美国家领导人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将缺席。此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朴槿惠访华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仍在讨论中，对朴槿惠是否会出席9月3号的阅兵仪式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俄中关系方面，俄罗斯与中国正在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进入了积极阶段。与此同时，参加北京93大阅兵的俄罗斯仪仗队说，他们在中国受到了礼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军舰星期天起锚出海，使两国正在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进入实兵演练阶段。两国海军的大约20多艘战舰将在离弗拉迪沃斯托克不远的彼得大帝湾针对防空、反潜和反舰以及锚地防御等科目进行演练。但最受关注的是两国海军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南部的一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场举行的海上和空中联合登陆作战演习。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与两国以前所举行的联合军演有所不同，海上和空中联合登陆作战演习是这次两国海军军演中最主要的看点。赫拉姆齐辛说，这是这次联合军演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演练海上联合登陆作战具有更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这要比双方军舰仅在水面上演练射击和如何编队更具有实际意义。双方大约500多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40多辆2栖登陆战车、20多架舰载直升飞机和固定翼战机将参加25日的登陆作战演习。中方到时将出动2艘大型登陆舰和200多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中国这次总共派出了7艘军舰参加军演，除了2艘登陆舰和1艘补给舰之外，在这次来俄罗斯参加军演的4艘驱逐舰和护卫舰中，其中的1艘驱逐舰是多年前中国从俄罗斯所采购的现代级驱逐舰。参加军演的两国军舰舰长和其他的指挥官星期六举行了联席会议，确定了演习科目和双方彼此联络协调的一些技术细节。两国指挥官同时在海图和地图上进行了推演。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并未参与中国与日本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领土纠纷，但是两国特别是中国可以利用这次演习向日本以及美国传递信号，这也是对美日所举行的一些演习的一种回应。赫拉姆齐辛说，至少对中国来说，这次演习的一个主要针对目标就是日本、台湾和美国。但两国军方和高级官员都强调，俄中联合演习的目的是维护世界秩序，并不针对第三方。这次联合海军演习的俄方总导演、俄罗斯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说，两国海军的合作协调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双方指挥人员有时甚至不需要翻译就能够彼此理解对方。他说，两国军舰的舰长、联合指挥部中的军官都已经成为朋友。与两国陆军不同，俄罗斯和中国海军都把对方视为主要的对手。近些年来，两国海军所举行的联合军演日益频繁。两国海军今年5月份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演习。参加这次联合军演的中国海军编队在8月20日抵达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基地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的海参崴。中国军人随后参加了俄方安排的一系列文化参访活动。 俄罗斯海军参观了中国这次参加军演的沈阳舰，中国水兵则参观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连格号导弹巡洋舰。与此同时，参加9月3日北京大阅兵的俄罗斯仪仗部队透露，他们对在中国的活动感到满意。一名军官说，中国提供的欧洲式伙食非常好，他们受到了中方的礼遇。俄罗斯仪仗兵将排在步兵方队最后出场，紧接着出场的就是军事装备。这名军官认为，这样的出场顺序最能引起观众们的注意，显示东道主对俄方的尊重。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高级外交官已把9月3日将出席北京阅兵的普京总统称为最为尊贵的外国客人。为了营造气氛，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在两国主要的官方报纸上发表文章，称赞俄中关系。除了乌兹别克斯坦之外，上海合作组织的各个成员国这次都派出了仪仗部队参加北京阅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两岸关系方面，台湾海峡两岸签署了关于避免双重课税和民航飞行安全两项合作协议。这两个协议于8月25日在福州由中国大陆的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和台湾的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签署。2014年3月18日，台湾大学生和公民共同发起的太阳花运动致使上述协议的签署推迟。抗议者指有关的服贸协议是两岸当局黑箱作业，有损台湾利益。台湾的中国时报说，估计大陆的台商赋税将大幅度减轻，高达39亿元新台币，约合8亿元人民币，而台湾的整体税收净增最高可达133亿元新台币。另外，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他任期7年多推行的各项方针和政策使台湾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都达到了最佳状态，他的两岸政策也使海峡两岸的关系达到了最好时刻。与此同时，他质疑蔡英文的维持现状是要维持麻烦制造者的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在2015年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上说，他2008年5月就任总统后就提出了繁荣台湾、两岸和平与友善国际的施政目标，秉持尊严、自主、务实、灵活原则，推动活络外交。他说，过去7年来已经促成台湾对外关系与两岸关系的良性循环，为国际社会创造和平红利，形成了台湾两岸关系及国际社会三赢的局面。马英九还表示，过去7年来，台美和台日关系都达到最佳状态，双边关系比以往更为密切，互信也更为稳固。他说，他上任后扭转前任对台美关系造成的冲击，恢复双方高层的互信，是他对美关系的首要任务。
Our approach was simple, sincere, low key.
他说，在诚信、低调、有原则、零意外的原则下，经过7年多的密切沟通，当前不仅台美双方高层互信已经达到30多年来最佳状态，双方在各项领域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关于台美安全关系，马英九说，目前是台湾关系法通过36年来台美安全关系最好的状态。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对台的军售超过183亿美元，是1979年以来军售的频率和数量最多的时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众议院听证会上确认，美国将持续遵循台湾关系法提供维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安全保证。美国国务卿克里四月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更是美国亚太政策亚太再平衡的关键要素。在谈到台日关系时，马英九表示，他上任后就将台日关系定位为特别伙伴关系。过去7年多来，台日双方签署了25项协议，包括台日投资协议、台日渔业协议等。他说，日本领导人公开肯定台日关系的稳定和坚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月29号在参议院表示，台湾是与日本共享基本价值的重要伙伴，台湾是日本必须珍惜的朋友。 马英九还特别提到2013年4月台日签署的台日渔业协定，解决了双方在钓鱼台海域附近争执许久、困扰双方关系40年的渔权问题。他说，这是他2012年8月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的具体成果。马英九强调，继他的东海和平倡议成功经验之后，今年5月26号他又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希望缓和目前南海的紧张情势，和平解决南海争议。他说，他的倡议获得了美国国务院的赞许，这些努力让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成功扮演和平缔造者及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的建设性角色。马英九在强调中华民国对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不容置疑的同时，也主张搁置主权争议，务实和平解决争议，协商资源共享，避免武力冲突。在尊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有关国际法原则与精神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空域航行及飞越自由与安全。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all parties concerned to implement the content and spirit.
马英九说，中华民国愿与其他相关各方共同努力，实践本倡议的内容与精神，解决南海争议，开发南海资源，使南海与东海一样，都成为和平与合作之海。马英九在承诺未来将更进一步强化台美台日的关系同时，强调他的两岸政策使双方达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好的关系，改善了2008年以前两岸关系长期对立和紧张的恶性循环。
That policy has allowed us to promote cross-strait reconciliation.
他说，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推动两岸和解，改善两岸关系，扩大国际空间，这种活络外交的运作模式，一方面对两岸有利，另一方面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形成良性循环。我们采取的正派外交强调目的正当、过程合法、执行有效，使台湾从过去的所谓麻烦制造者成功转变为世人称道的和平缔造者。马英九说，台湾致力于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状态，并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基础推动两岸关系。他说，两岸目前已经签署23项协定，两岸关系可以说是近60年来最好的时刻。他表示，稳定的两岸关系将可协助创造与美国、日本以及区域其他国家合作的良好环境。马英九还利用这个场合质疑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马英九说，不知道蔡英文所说的现状是这7年多来和平稳定的现状，还是7年多以前两岸毫无互信基础，台湾甚至被国际社会认为是麻烦制造者的现状。马英九希望蔡英文的所谓现状指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在天津滨海新区的爆炸案当中，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达到了130几人。另一方面呢，在全球各地股票市场的走势以及经济方面的问题呢，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者是减缓的态势呢，是国际间的可以说是头条新闻了。估计在星期三的时候呢，现在在中国时间已经是星期三早间将近9点钟了，这一个话题呢，还将是国际间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一股强台风袭击了日本，给当地带来了大风和洪水。日本政府呢建议当地10多万居民从家里撤离出去。这一被取名天鹅的这个台风的强度呢达到每小时180公里。日本国内呢目前已经有20多人由于这股台风的袭击而受伤。台风呢还迫使很多航班被迫停飞，火车呢被迫停开。这股台风在日本登陆以前还席卷了菲律宾的沿海地区，造成山体滑坡，并且导致至少21人丧生。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